造作与无常。佛陀不是天上的神，他是个凡人，但他又不太平凡，因为他是一位太子。他的名字叫悉达多乔达摩，他享有忧郁的生活，在迦毗罗国有美丽的宫殿、钟爱的妻儿、敬爱的双亲、忠心的臣民、孔雀悠游的苍翠花园，还有一群才华出众的宫女随侍在侧。他的父亲净饭王尽全力要他在宫墙之内不予匮乏，并且让他的一切需要都能得到满足。因为当悉达多还在襁褓中时，一位占星家曾预言太子将来可能会选择作为一名隐士，但净饭王决心要让悉达多继承王位。宫中的生活豪华安全，而且相当平静，悉达多从不与家人起争执，事实上他关怀家人，而且深爱他们。除了偶尔与堂弟有一些紧张的关系之外，悉达多和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。当悉达多渐渐长大成人，他对自己的国土以及外面的世界开始好奇起来。净饭王拗不过太子多次的恳求，答应让他到宫外出游，但严令太子的车夫加纳只能让太子看到美好的事物。悉达多确实尽情享受了沿途的山水风光和自然丰沛的大地，但就在回家的路上，他们两人遇到一个在路边呻吟的乡下人，被极大的痛苦所折磨。悉达多一辈子都被魁梧的侍卫和健康的宫女所围绕，听见呻吟的声音，见到受病苦折磨的躯体，对他来说是一大冲击，目睹了人生的脆弱，在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王宫。随着时光流逝，太子好像又恢复了平常，但是他渴望着再度出游。净饭王再一次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他的请求。这一回，悉达多看到了一位牙齿脱落、老态龙钟的妇人，步履蹒跚。他立刻叫加纳停车。他问加纳，他为什么这样走路？加纳说：“主人，因为他老了。”“什么是老？”悉达多问。他身体各部分经过长期使用都已经损耗了，加纳回答他。悉达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，于是下令加纳掉头回宫。如今悉达多的好奇心再也无法平息，他想知道外面到底还有些什么，于是和车夫第三次出游。这一回他同样欣赏了沿途美丽的风景，尽览青山绿水，但在回程的时候，他看到四个人抬着一个尸体架，上面平躺着毫无生气的躯体。悉达多一生中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东西。加纳向他解释，那个看起来羸弱的躯体事实上已经死亡。悉达多问加纳，其他人也会死吗？加纳回答，是的，主人，每个人都会死。我父王，甚至我的儿子也会吗？是的，每一个人都会，无论你是富裕或贫穷，种姓高贵或低贱，都无法避免死亡，这是生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最终命运。第一次听到悉达多开始迈向正悟的故事，我们可能认为实在是太天真了。听到一位将要领导整个国家的太子问出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似乎很奇怪。但其实我们才是真正幼稚的人。在这个资讯时代，斩首、斗牛、血腥、 谋杀等摔坏与死亡的影像环绕着我们。这些影像环绕着我们，非但没有提醒我们最终的命运，反而被拿来作为娱乐和获取利润之用。死亡早已成为一种消费产品。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去深刻思考死亡的本质，我们不去承认自身与环境都是由不稳定的元素所组成，只需要一点小刺激就会分崩离析。我们当然知道终有一天大家都会死亡，但除非是被诊断罹患绝症，大部分的人都自认为暂时不会有危险。偶尔想到死亡的时候，所思索的却是我会得到多少遗产，或者我的骨灰要撒在什么地方，诸如此类的事情。从这个观点来说，我们才是太天真了。第三次出游回来后，悉达多对于自己无力保护他的子民、父母以及最挚爱的妻子耶稣陀罗、儿子罗侯罗免于必然的死亡而感到极度的沮丧。对峙贫穷、饥饿、无家可归等苦难，他有办法，便是对年老与死亡，他却束手无策。日以继夜，他沉思着这些问题。悉达多试图和他的父亲讨论死亡，对国王而言，这是个理论上两难的问题，他实在不懂太子为何如此耿耿于怀。净饭王越来越担心预言成真，说不定他的儿子真会放弃继承王位，选择苦行之路。不管有没有预言，在那个时代，有权有势的印度教徒变成苦行僧并不乏其力。净饭王表面上想尽办法来消除悉达多的执着，但内心他并没有忘记那个预言。然而对太子而言，这并不是短暂的忧伤情绪而已，悉达多完全沉陷于其中。为了防止太子越陷越深，净饭王不准他再次离开王宫，并私下指示宫中侍卫监视他，就像任何一个担心儿子的父亲会做的那样。他也尽其所能不让太子看到任何死亡和摔坏的迹象。婴儿摇骨及其他分心物。我们在很多地方和净饭王一样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让自己和他人避开真相。我们对衰朽的真相已经产生了免疫力，我们告诉自己不要老想着这些事，并且用正面的方式来鼓励自己。我们在生日派对吹蜡烛来庆生，而事实上熄灭的蜡烛应该用来提醒我们离死亡又缩短了一年。我们以烟火与香槟庆祝新年，只让自己忘掉旧的一年永不复返，新的一年难以预料。然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，当这个任何事情令人不满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故意转移注意力，如同母亲用玩具和小鼓分散孩子的注意力一样。如果心情不好，我们就会去逛街、上馆子或看电影。我们编织梦想，瞄准终生成就，诸如海边别墅、徽章、讲座、提早退休、名车、好朋友、好家人、好名声，最好还有上金氏世界纪录。到了晚年，我们还有忠诚的伴侣，一起坐豪华游轮旅行，或者养纯种贵宾狗，杂志和电视介绍，强化这种快乐和成功的模范，让人们去追求，不断地创造新的幻象来引诱我们。这些所谓成功的观念，就是我们大人的婴儿摇骨。不论是念头或是行为， 我们在一天当中所做的任何事，几乎没有一样显示我们觉知生命是多么的脆弱。我们浪费时间在影城等候一部烂电影开演，或者急着赶回家去看电视现场节目。当我们坐着看广告等待，此生的光阴就逐渐消失了。对悉达多而言，仅仅只一瞥老死的景象，就在他心中产生了追求真理全貌的渴望。在第三次出游之后，他好几次试图独自出宫，但都没有成功。在一个不寻常的夜晚，一个神秘的咒语席卷了整个皇宫，除了悉达多以外，每个人都被制服了。他在殿中徘徊，发现从进饭王到最低下的仆人，个个都睡得不省人事。佛教徒相信，这场集体昏睡是所有人类共同积累的功德的结果。因为这个决定性的事件，造就了一位伟人的诞生。由于不再需要取悦王公贵族，宫女们睡到张鼻打鼾，四肢横沉，带着珠宝的手指浸在咖喱酱中，他们状若残花，风华尽失。悉达多并没有像我们一样忙着让一切恢复原状，反而由于这样的景象更加强了他的决心。他们美貌的消逝正是世事无常的明证。在众人沉睡之际，太子终于能不被监视而离开王宫。他看了耶输陀罗和罗侯罗最后一眼，便悄然地消失在深深的夜里了。在很多地方，我们也和悉达多一样，我们有自己的宫殿，不论是贫民区的单身公寓、郊区的双层别墅，或巴黎的顶层阁楼，我们也有各自的耶输陀罗和罗侯罗。我们也许不是拥有孔雀的王子，但我们有事业、宠物猫咪和数不尽的责任在身。所有的事情老是出状况，家电坏了，邻居吵架，天花板漏水，亲爱的人死了，或者他们早上醒来之前，下巴和悉达多的宫女一样松垮，看起来就像死了一般。也许他们闻起来有鸡竹的烟味，或昨晚的大蒜味。他们唠叨不停，而且张着嘴咀嚼食物。但我们还是心甘情愿地困在那里，不试图逃开。或者我们终于会忍无可忍，心想，我受够了。然后结束一段关系，却又再找另一个人重新来过一遍。我们对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从不厌倦，因为我们期待而且相信有个无瑕的灵魂伴侣，或者完美的香格里拉正在某处等着我们。面对着每天令人懊恼的事，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认为我们可以把它们弄对，这一切都能修理，牙齿是可以刷的，我们可以感觉完满。也许我们还会认为，总有一天我们会从生命的课题中学会圆满。我们期望自己变成像《星际大战》电影中的智慧长者尤达一样，却不知原属只是衰朽的另一个面相。潜意识中，我们期待自己会到达不再需要修理任何东西的境界。总有一天，我们会从此过着快乐的生活。我们深信解决的概念，好像我们所有经历的一切，到这一刻为止的生命，都只是在彩排，盛大的演出还没有开始。对大多数人而言，这种永无休止的处理、重新安排以及更新版本，就是生活的定义。事实上，我们是在等待生命开始。如果有人逼问，大部分的人都会承认自己是为了某种美好的未来而努力。 譬如在缅因州肯尼邦克港的木屋，或哥斯达黎加的小屋中安享退休生活，或者有人梦想在中国山水画一般的理想山林里，在瀑布和鲤鱼池畔的茶亭中禅思静坐安享晚年。我们往往也会这么想，当我们死后，世界依然存在，同样的太阳会继续照亮大地，同样的星球会继续转动，因为我们认为开天辟地以来，他们一直都如此。我们的孩子会继承这个地球，这都显示出我们对不断流转的世间和一切现象是多么无知。我们可能会注意到云在动，指甲在长，但事实上一切都在变动。孩子们不见得比父母长寿，而且他们也不见得依照我们的理想生活。小时候乖巧又可爱的小宝贝，长大以后可能会变成吸毒的恶棍，还带各式各样的情人回家。你也许会想，这实在不像是我的儿子，但他确实就是。他们毫不在乎地浪费掉你毕生的积蓄，就像人们拿蜜蜂辛苦采集的蜂蜜来泡茶还觉得理所当然一般。最古板的父母可能会生出最炫目的同性恋小孩，而最散漫的嬉皮士却可能养出新的保守派的孩子。可我们还是执着于家庭的典型，梦想着我们的血统、脸型轮廓、姓氏及传统都能由子孙流传下去。